要深入研读旧约历史和新旧约之间的历史，就好比一个人去发掘宝藏，他首先需要拥有一幅精确的藏宝地图。
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预备了一个提纲挈领式介绍旧约历史的课程，弟兄姊妹，欢迎您收听《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》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我是康来昌，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《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》。上一次我们讲雅各和约瑟，我们讲神如何拣选雅各，如何带领约瑟，最后他以及以色列全家都到了埃及地。今天我们要讲摩西和以色列人出埃及。当约瑟死了以后，以色列人在埃及的遭遇就很苦。一方面他们人越来越多，这个是上帝的祝福，但另一方面埃及人就压制他们，要他们做苦工。做苦工还不说，法老王还要接生婆，把以色列的男婴都杀掉。在上帝奇妙的带领之下，摩西在这种十分险恶的环境下长大。摩西起先是藏在家里，然后他的哭声太大了，埃及人听到会把这个男婴杀掉，他姐姐就把他放在尼罗河那里。在法老的女儿来洗澡的时候，法老的女儿救了这个孩子。此后摩西就在埃及的皇宫长大，有40年，他在埃及的皇宫学尽了埃及人的智慧。他虽然学了埃及人的智慧知识，但是他没有忘记他是一个以色列人。有一天他出去看见埃及人在欺负以色列人，就把埃及人杀了。后来这件事被法老知道，摩西吓得就逃跑了，逃到米甸的旷野，在那里又住了40年。前面40年在埃及的皇宫，后面40年在米甸的旷野，这两段时间都是给摩西的磨练，让他学习一些智慧，也让他学习一些艰难的事。当摩西被训练的差不多了，神有一次就在焚烧的荆棘中向摩西显现，要他去找法老，让法老允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。这是一个很艰巨的工作，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，是不要钱的奴工。埃及人有许多的工要以色列人做，怎么可能允许他们白白的走呢？摩西从上帝那里承受命令，他也像亚伯拉罕一样，虽然知道困难，虽然也有动摇过，但是他的信心最后得胜了。他就到法老那里把上帝的话对法老说，法老当然不允许，于是摩西就和法老开始了很大很剧烈的争执。摩西照着上帝吩咐的降了10个灾到埃及，在第10个灾，也就是埃及的长子被击杀了以后，埃及人终于愿意让以色列人离开他们的国境。这是以色列人到埃及以后430年的事情。圣经上说一句话，到满430年的时候，耶和华的军队就离开了埃及。感谢主，圣经称以色列那一群乌合之众为耶和华的军队。同样的，我们也是耶和华的军队，虽然我们也是乌合之众。基督徒一定要记得，我们自己没有能力，靠我们自己，我们是乌合之众， 但是靠上帝，我们是他的军队。当以色列离开了埃及，面临红海的时候，埃及人后悔，派军队来追他们了，就在红海边上把他们追到了。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害怕了。我们在出埃及的历史中可以一再看见以色列人的软弱，每当他们有艰难的时候，他们就害怕，他们就抱怨，和我们一样。当他们顺利，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苦难的时候，他们就赞美，他们就敬拜，也和我们一样。我们实在软弱，我们眼睛一碰到，一看到艰难的事，我们就怀疑上帝了。以色列人最后的怀疑带来他们的灭亡。求主帮助我们坚持我们的信心，不至于也有那么悲惨的遭遇。当以色列人看到后面有追兵，前面没有路的时候，他们就害怕，他们就抱怨。那个时候上帝又行了一个神迹，是大东风吹下来，把红海分开，以色列人就走过红海，埃及兵下去的时候就被海水淹死了。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以后，并没有就马上进到迦南地，他们还要走过那个大而可畏的旷野。在这个旷野里面，神喂养他们，神使磐石出水，神使天上降下玛拿，神保全他们，走了差不多一年的路，就到了西乃山。到西乃山那里，耶和华和以色列人立约，耶和华把他的十诫颁给以色列人，叫他们遵行。可惜以色列人很软弱，当他们听到这个十诫之后，没有多久就犯了十诫。他们在摩西在山上的时候开始逐一个金牛犊，他们犯了不可做偶像的这个诫命。在旷野里面，他们还多次怀疑抵挡上帝，是摩西多次祈求，在上帝面前一再为以色列人讲话，上帝才赦免了他们。我们可以说，耶和华上帝对以色列这群百姓真是非常好。他们本来已经忘记上帝了，上帝没有忘记他们，差遣摩西救他们脱离那个痛苦的地方。不是以色列人做了什么好事，不是以色列人有什么好处使耶和华拯救他们出埃及，纯粹是耶和华爱他们，纪念他向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起的誓，所做的应许，就把这一群子民救出来。这一群没有什么好处的子民，在出了埃及到了旷野以后，并不知感恩，还常常抱怨，可是耶和华仍然拯救他们，喂养他们，带领他们，和他们立约。到出埃及差不多两年，在民数记记载，以色列人就走到了迦南地的边界。民数记十三章告诉我们，摩西在那个时候就差遣以色列十二个支派，每个支派选出一个人进到迦南地，要去看一看那个地方是不是真的像耶和华上帝所应许的是那么好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想，以色列人这一次就快要进去了，他们在埃及四百多年的痛苦现在要解除了，在旷野，那个大而可畏的旷野，一年多的路程也要结束了，他们就要进到那个流奶与蜜之地了，他们就要进到那个耶和华上帝对他们列祖亚伯拉罕、 以撒、雅各岂是应许之地了？他们列祖没有得到那个地，他们列祖在那个地上漂流，最后漂流到了埃及，现在好不容易他们又重新要进入这块地，这块地就快要是他的，他们就要实现耶和华的话了，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。这十二个人进到迦南地，他们出来的时候带了一挂葡萄，那一挂葡萄是那样的大，他们需要用两个人才能扛得动。出来以后，他们对以色列的百姓说，耶和华讲的是真的，我们去的那个地方真的是流奶与蜜的地方，你看我们带出来的葡萄有这么大，我们在那里也真的看到那个地如何的肥美。这是那十二个探子出来时候对以色列人的报告，可惜他们的报告只有到这里是好的，下面就是坏的了。下面那十二个探子里面有十个人说，我们进不去，上帝没有骗我们，那个地方真是流奶与蜜之地，但是我们进不去，因为那个地方有许多强壮的人，我们打不过他们。于是以色列会众就放声大哭，和他们以前在旷野的时候没有水喝，没有东西吃，他们在红海边看到埃及人追上来的时候一样的反应。他们放声大哭，失去信心，他们看到环境艰难，他们就忘记上帝的信实与慈爱与能力。唯有两个探子，一个是加勒，一个是约书亚，他们说，大家不要怕，耶和华既然是信实的，真的让我们看到那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，我们相信他一定能够带我们进去，如同他向我们祖先启示应许的，如同他对摩西讲的，如同他对我们讲的一样。可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不相信，他们抱怨，他们要回埃及，他们想死在旷野，他们不希望进到那个地方，他们也不相信他们能进去。这个时候耶和华显现了，当以色列人抱怨到极点，要打死约书亚、加勒、摩西、亚伦的时候，耶和华显现了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站开，让我把这些人通通都消灭掉，这些百姓藐视我已经到极点了，我行了这么多神迹，在埃及地我行了十个神迹，做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，使埃及人放走以色列人，我在红海边使红海分开，又是一件不可能的事，我在旷野里面也做不可能的事，使天上降下玛拿，使磐石出水。为什么以色列人看了这么多神迹，经历我这么多大能的带领，还是不相信呢？这百姓藐视我要到什么时候呢？现在我要杀掉他们，我要把他们通通杀掉。摩西啊，我要让你的后裔起来取代这群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这里，我们岂不觉得非常的灰心，非常难过吗？以色列人是蒙了各样恩典的人，他们看过神迹，他们吃过玛拿，他们喝过磐石出的水，他们走过红海，但是碰到一个小小的困难，他们却又不信了。这多么像今天许多基督徒啊！我们经历上帝各样的带领，一碰到困难 就又怀疑了。这个时候，摩西又再一次在神的面前祈求。摩西对上帝说：耶和华，你不能消灭这些百姓，你消灭他，你的民会受到很大很大的亏损，因为这话如果传到埃及，这话如果传到迦南地，这话如果传到附近的居民，他们会说耶和华没有能力把这群百姓带到迦南地，所以就把他们杀了。耶和华，你不要让你自己的名受到羞辱。于是耶和华再一次赦免了以色列人，他说：好，我这一次就不消灭他们，但是我不消灭他们，我也要处罚他们。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，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之外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到迦南美地。他们会在旷野漂流，在漂流38年，直到这一代死亡了，通通都死了，不再存在了，我再带他们的子孙进去。弟兄姐妹，这真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。以色列人已经走到了迦南地的边界了。上帝在几百年前向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做的应许就快要实现了。他们甚至有12个人进到迦南地，把那里的葡萄带出来了。有人证，有物证，证实耶和华是信实的，那个地是流奶与蜜之地。可是他们却都没有办法享受，因为他们的怀疑和不信，他们必须再在旷野漂流38年，也就是这一代人总共在旷野40年，最后死亡，他们的子孙才能进去。我们看到这样的事，我们不能不说非常的可惜。以色列人差一点点就得到了，就得到了上帝为他们所应许的，要预备给他们的，但是他们没有得到。他们在旷野多流浪了38年，这是何等的可惜。不过他们这38年，神还是照顾他们，喂养他们。在这38年里面，他们也经历了其他的神迹奇事。其中有一件事情在这里需要提一下，就是巴兰的事。这件事记载在民数记22章以后。巴兰是一个很稀奇的先知，他不是以色列人，但是他能够知道上帝的心意，他说话说得很准，他向谁祝福谁就得祝福，他向谁咒诅谁就受咒诅。当以色列这一群百姓在迦南地之外，在摩押平原流浪的时候，那个摩押人就很害怕，他们知道这群百姓有上帝的同在，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打过他们。摩押人就找巴兰，要巴兰来咒诅这群百姓。巴兰是认识上帝的，他知道自己不能随便行事，于是他就先祷告。那么上帝那天晚上就对他说：你不要去咒诅以色列人，因为以色列人是蒙我祝福的。巴兰就对摩押人说：我不去咒诅他们。摩押人一看巴兰不咒诅，心就慌了，就带了很多很多的钱再来找巴兰，说：我们把这些钱都给你，请你咒诅。这一次巴兰心动了，但是他形式上还希望维持一个信仰，所以他再去祷告。事实上他的心已经跟着钱跑了，他已经想要赚这笔不义之财了，所以他的祷告是形式， 那么上帝在那天晚上也说你可以去。可是第二天他在往要咒诅的路上却被上帝拦阻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常常是我们的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在民数记22章第20节那里上帝允许巴兰去，到第22节上帝却又发怒了呢？我想我们可以了解，上帝允许巴兰去是因为他要借着巴兰的口祝福以色列人，所以他允许他去。他不喜欢巴兰去，因为他去就发怒了，因为巴兰去的动机并不是要祝福，而是要咒诅，并且拿到因咒诅而得的钱。所以上帝允许他去，希望他能祝福以色列人，上帝又因为他去而发怒，因为巴兰的动机不好。在路上巴兰看到异象，天使曾经拦阻他又责备他，巴兰最后承认自己是不对，但是他就带着一个祝福的口去祝福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在旷野就受到巴兰的祝福。可惜巴兰后来下场也不好，他祝福了以色列人以后被摩押人责备，因为摩押人给他钱是要他咒诅以色列人，让以色列人遭祸的。既然他不能不祝福以色列人，摩押人就不多给他钱，那他怎么办呢？他就想了另外一个办法，在民数记25章告诉我们，他想一个办法，叫摩押的女子引诱以色列人犯罪拜偶像。他叫摩押人这样引诱以色列人，他说以色列人就会因为拜偶像而被耶和华上帝刑罚。果然不错，以色列人行淫乱拜偶像，耶和华就发怒，以色列人中间就死了24000人。这件事情是巴兰出的计策。那么后来巴兰被以色列人杀掉了，一个先知有这样的下场是非常可惜的。以色列人在旷野这40年里面也听到上帝许多的话，上帝白天用云柱带领他们，晚上用火柱带领他们，借着摩西的口教导他们，指示他们当怎么样行。上一代虽然不听，下一代却是在这个环境中长大的，到上一代后来通通老去死去了。神在吩咐约书亚带领下一代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。这时候我们要问，为什么摩西不能进入迦南地呢？圣经里对这件事没有讲得很清楚，我们只能够推测，摩西不是犯了什么很大很大的错使他不能够进入迦南地，他也不是杀了人，他也不是说了谎，他也不是对神有什么不敬，但是他有一次在以色列人发怨言要水喝的时候，他说了急躁的话，因为他说了急躁的话，所以耶和华就禁止他进入迦南美地。我想我们都会为摩西感到不平，他这么忠心，为什么只因为说了几句急躁的话就不能够进迦南地呢？我相信神是公平的，摩西必定很想进去，可是他不能够进去。神要所有的人都学一个功课，就是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。摩西是神重用的仆人，圣经上说神面对面跟他说话，从摩西之后再没有一个以色列人像摩西那样蒙神重用。他是这样被主所重用，这样认识神，因此神对他的要求也就比较多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对一个 两岁大的小孩也许不要求他知道一加一等于二，但是我们对一个大学的数学教授，如果他不懂得一加一等于二，我们定然不会允许他继续在大学教书。摩西如果是一般的百姓，他说了急躁的话，甚至他犯了很大的罪，神也许都会宽容。但是摩西不是一般的百姓，摩西面对面与神讲话，神跟他好像朋友一样，那么神对他的要求就不能像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子，要像一个大学教授，甚至更严格，他所应当知道、应当懂得的比一般人都多。所以在他说了急躁的话，没有尊耶和华的名为大之后，上帝就说你不能够进去，要叫以色列人学一个功课，上帝是公义，上帝是慈爱，但是他也是严厉的，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。也许我们很羡慕做摩西，却没有想到神对这种领袖也有很重的要求。所以让我们以上帝给我们的份为满足，上帝给我们是最好的，上帝让我们为大是好的，让我们为小也是好的，重要的是在他给我们的职分和能力之下顺服他，重要的是要像约书亚和加勒，看到是上帝的手在带领，不是看到敌人多么强大，这样我们度我们一生的道路就能够有力量，就能够在失败中起来，就能够继续坚持不懈地走到神要我们走的地方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，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慈悲爱我们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丰富的恩典，我们谢谢你当以色列人还不信靠你，还背逆你，还顶撞你的时候，你就拯救他们，带领他们，喂养他们，供应他们。你今天也一样以你的信实为粮供应我们，求主教我们做一个感恩的人，教我们做一个信靠你的人。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《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》。下一次我们要讲约书亚和以色列人进迦南。您听了今天的课程，如果有什么问题、困难或需要，欢迎您写信给我，我叫康来昌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愿神赐福与您。